我们知道，我们有人把这个萨姆祭比作我们中国人的史记，给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史记，就是做了一个比喻。我们知道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有一句名言，他在他的写史记的这个他的目的里面前言里面写过这样几句话，他说是究天人之际，通今古之变，成一家之言。我们看这个不认识神的人。这个在不认识神的一个历史学家，他在写历史的时候，他把究天人之际，也就是说探究天和人的关系，放在他写历史书的首要的位置上，也首要的目的。然后呢，通今古之变，只有把这个天人之际、神和上帝和人的关系搞清楚了，你才能够真正能够把这个历史的前因后果贯通起来，成为一体。这就是司马迁这个伟大的思想家对历史研究的一个巨大的贡献。那么，如果我们看司马迁的《史记》的时候，你会看到你总在隔着一层天和人之间的关系，你看不太明朗，你总像在隔着一层雾里看花一样的感觉。但是，如果你读《萨姆耳记》的时候，这个关系就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始终成为一个主线，所有其他的材料和故事的发生都围绕着天人之际这样一个主线来组织安排。那么，圣经和世俗的历史不一样的地方是，圣经的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代，都要由卑微的人来启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志。而这个卑微的人，一定是最能够彰显上帝的大能，而且能够坚定的跟随神的一个人。我以前在报道会的分享过这个约基别，就是摩西的母亲。神怎么样借着约基别开一个与摩西那个伟大的时代？那么今天我分享的这一部分呢，是神怎么样借着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来开启大卫和所罗门这样一个极其强盛的伟大的属灵复兴的时代？为什么会借着一个卑微的妇人来开启一个伟大的历史？这和世俗历史是不一样的。世俗历史是截取的大有能力的君王，然后他写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吧？但是这个地方开启的时候，引入大卫的时候，是通过哈拿这样一个女子，甚至通过我们知道路德这样一个卑微的女子、无家可归的女子、外邦女子，来引出一个伟大的时代，彰显上帝的大能。所以，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简短的家谱，说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伊里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伊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大家读圣经开头的时候，常常忽略这样一个家谱。其实呢，这个家谱恰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家谱，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它是历史的主轴，家谱在圣经里面代表历史的主轴，它让你看到神做工的一贯性，也就是。天人之际从哪里看？天人之际就是从家谱上看，这个叫历史的主轴。所以，你把这个历史简短的历史家谱放到历代志那个家总谱上去看，你就会发现这家人其实不是以法莲人，他只不过是住在以法莲。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利未人。如果你把他放那个总谱上一块，你会看到。这家人其实是利未人，而且这家人是跟摩西、亚伦这一支啊，跟利未人的这一支关系还非常的近。大家知道这撒母耳的祖先是谁吗？是可拉人，可拉的后裔。可拉是谁呢？可拉是摩西的堂兄，摩西和亚伦的堂兄。摩西、亚伦的堂兄，在摩西的时代，可拉自高。然后造反，然后神让地开了口子，吞灭摩西，可拉的叛党一族。但是圣经上说，可拉的他有一些家庭，并没有有一些人，他们的后裔并没有完全的灭亡，有些人留下来，这就是留下来那一支。更重要的，我们留意到这个家谱，为什么他从苏弗这个地方截取，而不从那个摩西的时代可拉一直写起？这也是很有意思的。苏弗是什么呢？ 苏服它是上面推到五代的时候祖先，为什么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如果你读萨姆尔记上的话，你读到第九章第五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面有一个故事，特别有趣的故事，就是扫罗找驴。扫罗找驴的时候和带领一个仆人找到一个叫苏服地这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遇见了撒母耳。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苏服这个地方这个地可能是撒母耳以撒母耳的某个祖先命名的这个地方。那么什么时候命名地呢？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以色列分的地开始命名呢？应该是从约书亚的时代，也就是说摩西和约书亚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以后，打败了迦南的诸族，荡平了他们以后，然后开始在那个地方分地。那么显然这个家谱起始于苏服，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把这个时代将要开启的这个时代和前一个属灵复兴的伟大的时代连在一起做一个比较。那这里面就有意思出来了。那为什么上帝把这两个时代连在一起？前面是一个摩西约书亚的时代，那是一个很辉煌的时代，这是一个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都是一个属灵复兴的大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之前都有一个非常黑暗的历史时期。摩西之前那个是为奴，那个几百年的为奴，在埃及为奴的历史。那么这个是什么？士师时代，之前的黑暗的世事才。那么这两个时代开启的时候都是借着两个什么样的家族呢？受咒诅的家族。一个是利未家族，利未家族大家知道在摩西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很荣耀的家族，非祭司的家族，了不得的一个家族。但是知道吗，在神拣选摩西之前，利未家族是一个受咒诅的家族。为什么？是一个很卑微的家族，所有的人都瞧不起他，以色列的所有的支派都瞧不起他们。因为在雅各临死的时候咒诅了他的前三个儿子，就是流便、西缅、利未，这三个儿子恶贯满盈，所以咒诅了他，成为一个非常被人瞧不起的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家族。同样可拉的后裔，因为可拉那个不光彩的历史，所以撒母耳这个家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被人瞧不起的家族，很卑微的家族。这是一个共同点。还有共同点，这两个家族里面都是从一个信心的妇人引出来一个伟大的历史。那个是通过约西的母亲约基别，这个是通过撒母耳母亲哈拿。你看到没？更有意思的后面还有一个简短的家谱，伊利和他的儿子。伊利大家知道是亚伦的哪个儿子吗？为什么他能做祭司？伊利是亚伦的第三子的后代，第三个儿子的后代。亚伦的前两个儿子被因为献燔火，在殿里献燔火被烧死了。亚伦的三子和四子成为后来祭司，做祭司的。所以这个伊利是亚伦的第三子的后代，在这个地方他成为一个很荣耀的祭司的家族。但是因为他的骄傲，我们知道这个神要对付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对付伊利。伊利是一个非常非常让神憎恶的一个祭司，然后呢，他神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咒诅，就是所有神不灭绝他们所有的人，但是所有的人都死于中年，都不得好死。这是很大的一个咒诅，世世代代跟随的伊利家族。但是我们看到神照样是一个具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的上帝。你知道伊利的后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先知是谁吗？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所以先知耶利米叫流泪的先知，在后来以色列国要走向亡国的时候天天流泪祷告来服侍上帝。为什么耶利米就很年轻就出来服侍呢？不到20岁就出来服侍，因为他的寿命很短，他知道他的寿命很短，因为他在这个咒诅之下死于中年，死于壮年啊，这是很大的咒诅，脱不开的。所以他很年轻的时候神就呼召他出来服侍，后来神借着他宣扬了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从这些故事里，从这样一个历史的作为里面和这历史的构架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首先他是一个大而可畏的公义的上帝，他必要审判，但是他的丰盛的慈爱也随时的跟着我们。只要我们降卑自己，你自高的必降为卑，你降卑自己谦卑自己的时候，神必使用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家谱挖掘出来，然后我们看这故事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利未人是个很敬虔的利未人，这家人是个很敬虔的。那么为什么到这一代，都是一条直线下来，为什么到这个地方突然节外生枝娶了两个老婆呢？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呢？一个敬虔的利未家族为什么忽然到这个地方就娶了两个老婆呢？对，原因是大老婆不生育，对不对？哈拿是大老婆，一名哈拿，一名品利拿，这个是小老，这个是没有办法，他不生他才娶的她，对不对？但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才一娶进门，哎，一个接一个的生，这个是哈拿的压力就很尴尬了，对不对？哈拿是受宠的，为什么娶呢？这个家族精心为儿子挑选一个敬虔的妇人娶进来了，这丈夫爱她爱得不得了，可是呢？多年又就是不生育，这个婆婆公公一听急了，这怎么办呢？商量不行啊，这个再娶二房吧。当然，这个丈夫很不情愿的娶了一个二房，娶了一个二房以后，这个哎，不到一年，哇，娃娃落地了，对吧？这个哈拿就很尴尬了，哇，你知道吗？在以色列的文化背景下，生育和不生育可是大事情。对。因为创世纪第三章说，女人的后裔必伤你的头，对吧？你必伤她的脚跟。所以女人妇人她的生育她的后裔是肩负着与上帝的应许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直到耶稣基督来。这个东西如果没有孩子的话，这个女人这个妇人就在全家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娶了二房就生育，那哈拿是一个很爱主的女人，那么为什么神不让他生育？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面。以色列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神爱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不爱神。偶像，迦南地的偶像已经把以色列人的心全掳去了。以色列人的大祭司都不爱神，他的儿子恶贯满盈，他的这个大祭司，我们圣经写得非常的巧妙，你看不出来伊利的坏来。伊利是一个外表光鲜但是内里拜偶像的人，所以神给他非常严厉的刑罚。所以神要解决的问题，神把这样一个节外生枝摆在这里，是为了在这地方捆一个结，让以色列人打不开，直到有人看到这个结的症结所在，那么我给神许一个愿的时候，那么神才把这个结打开。我们看伊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时候，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里面所有的冲突，这里面那个神做的这个解，都在这一段小小短小的经文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每年去献祭的时候，都是把这个祭肉分给谁的多，代表谁将来继承的产业多。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规定的一种东西。那么我们看一个有儿子的，一个有后代养育儿女的妻子比尼拿，得到的产业却小；一个没有养育儿女的妻子却受宠爱，得到产业应许得到的产业却要多。那么这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矛盾出来，也就是说，这里面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所爱的东西，但是每一个人都得不到。这就是上帝所做的结。比尼拿追求的是丈夫的宠爱，她辛辛苦苦的养儿养女、抚养儿女、生儿养女，但是丈夫不爱她，她一心想得到丈夫的宠爱，丈夫不爱她。这个丈夫呢，一心想得到妻子哈拿的欢颜，但是哈拿整天是以泪洗面，哭哭啼啼的，没有好脸色。他也得不到。很有意思的是，哈拿也得不到。哈拿一心想得到上帝的应许，在上帝的应许里有份，那就是得不到。上帝耶和华不是哈拿生育，那圣经里面说是把他的那个胎给他关闭了，把他怀胎的宫给他关闭了，子宫给他关闭了。那我们看这里面有个死结，谁也解不开的一个死结。上帝故意坐在这个地方，坐在这个地方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也有一个结在这里坐着，因为上帝爱他的选民，他的选民不爱上帝。上帝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去追逐迦南人的偶像。 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打了一个结，如果我的心得到满足，所有的人都得到不了，都不能得到满足。所以这个结就留在这个地方，这个结留在这个地方，故事的冲突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虚假的平安在我们教会里面是非常有害的，属灵上是非常有害的。在上帝要预备一个大时代的时候，如果这个时代不能按他的旨意行走，他要用不平安、用冲突来解决问题。所以比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来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那我们说，一个受上帝、一个受丈夫宠爱的，一个不受上帝宠爱的，为什么比尼拿敢于去欺负这个大老婆？她不怕她丈夫训斥她吗？对，因为她有依靠，她在婆婆公公面前得宠，因为她有孩子嘛。老人就是要谁有孩子就是疼谁的，对不对？显然是这样，她有依靠嘛。那个她丈夫在中间受夹板气，啊，这个也得罪不了，那个也得罪不了，那怎么办呢？只好说，这个，那我就疼他。你越激动他，我越疼他。人家越他越疼他呢，他越激动他，这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在那打，不断的。你没有看到这个张力，这个或者这个 tension， 这个紧张的气氛在不逐年逐年的加剧，每年，他从每年都是这样，这种在这种光景里面发展。她哭泣不吃饭，以至于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丈夫，受不了了。这个丈夫伊利加拿对哈拿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话是这一部分经文上半部分的核心。这个伊利加拿这里面说了两句话，一句话在第一部分，一句话在第二部分，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话。抓住这个话，这个经文就解了。这句话的要害在哪里？这个话第一部分说的这个伊利加拿话是非常负面的话，第二部分说的话是非常正面的话，反映了两部分一对比，反映这个伊利加拿本身在哈拿的这个和哈拿一起经历的事情，反映他生命的改变，一个180度的大转弯。那么这句话的要害对哈拿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试探。这个既是一个试炼，又是一个试探，为什么呢？因为整个家庭里面，现在哈拿唯一爱哈拿的，就是她的丈夫。如果她在她丈夫面前再失宠的话，那么哈拿在这个家里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其实是魔鬼撒旦要借着跟女人征战的过程中，要借着环境加给女人的一种极大的一个试探。我要试探你。如果你的信心不坚定，那么伊利加拿说了这句话，那马上哈拿就，如果他是个信心不坚定或者不单纯一心跟随神的人，他就会说了：“上帝啊，我也不祷告了，我都祷告了这么多年了，你让我泪都流干了。如果你再不给我孩子，我就不靠你了，我靠我的丈夫，因为我不能 afford 失去我丈夫的这个宠爱的这样一个代价，因为我家里就他疼我，所以我就。”继承他的双重产业，就是抓着我丈夫就行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这个试探，如果哈拿是一个信心不坚定的人，不单纯依靠神的人，那么他就会被陷在魔鬼撒旦这个试探里面，那么女人和魔鬼的征战就失败了，所有的祝福就没有了，这个时代也就得重新开始了。但是我们看哈拿没有采取这样的，没有落在这个试探里面。伊利加拿这句话厉害在哪里呢？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这是魔鬼对女人的一个攻击。他这句话包含有两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负面的信息。第一，哈拿，你要孩子是为了取宠于我，这个是非常要命的东西。他把哈拿看成和其他的女人一样，要孩子的目的是为了取宠丈夫，是为了得到产业。我这些都满足你，你为什么还对我没有脸色？你对为什么还哭泣，对不对？还没有好脸色。所以这是他非常不理解的地方，他对哈拿有个很深的误解。第二，他对神有一个非常深的误解。他说什么呢？哈拿，你这个太不 make sense 了，没有孩子这就是你的命啊，对不对？你的命啊，你能跟命抗吗？你能抗过你的命吗？ 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神学，这个在以色列新旧约时代都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神学。这种神学把神当成一种宿命论的神，就是说用神用机械决定论决定人的命运，你知道吗？这实际上把神看成一个死的抽象的教条。所以这家人的敬虔，伊利加拿的敬虔，实际上是假的敬虔，是一种机械的在宗教范围内的那种敬虔，不是真正的有生命实质的敬虔。他去每天去教会，每一次年去敬拜的目的都是履行一套宗教的手续，他跟神没有任何的交通和生命的关系，所以他才把神看成一个死的只用机械决定论来决定历史决定人命运的一个不讲理的一个主宰。所以这个话实际上是魔鬼撒旦对女人的一个出招，一个攻击，然后借着她丈夫的口，她的丈夫这句话对哈拿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试炼和试探。我们看哈拿的决定和她的选择，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伊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我们看到一个弱女子啊，她在向魔鬼撒旦出招的时候，可不像我们教会里面很多的同工和弟兄一样，那我就争吵，开始互相之间攻击，不是这样的。她用哭泣来解决问题，她用祈祷来解决问题，而且她出招的办法是很厉害的，而且魔鬼撒旦要受到致命的一击。哈拿是一个很懂律法的旧约妇人，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知道懂律法？前面这几年每年去耶和华献祭的时候，都是两个伊利的两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账儿子在那地方做祭司。这一次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祭司伊利坐在耶和华门框的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同的一个环境。哈拿一下就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环境，捕捉到了这个环境是神的带领。我们知道旧约时代要祷告要蒙神的垂听，一定要有祭司在人和神之间做中保，对吧？这个是大祭司在人和神之间做中保，这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中保地位，这个是律法。所以哈拿一下就发现律法在自己的环境里面出现了，那么他就紧抓这个机会，痛痛地哭泣，在那里祈祷耶和华。当然伊利不是一个好祭司，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是对付的就是伊利，上帝要惩罚的就是伊利，伊利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祭司，大祭司。但是上帝做事情是非常奇妙的，他并不会受人的阻拦，但是他的人不会影响他的律法得到成就，但是呢，人不会阻挡他的旨意得到通行，因为伊利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旧约时的大祭司只不过是符号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为坐在高天之上的大祭司，他是太初就有的生命之道，他随时都在那里听我们的祷告，替我们祷告，而且他随时都能，我们的祷告都能，只要有真实的信心，都能借着他达到父的宝座面前。所以哈拿知道这就是旧约的新约，这是旧约的新约，所以他抓住这个机会都痛痛的哭泣。你看他祷告的内容是啥？他祷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为什么说这一招是对魔鬼撒旦重重的一击，一个还击呢？因为魔鬼撒旦诬告他说，哈拿，你要孩子是为了取悦你的丈夫，你要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你的丈夫，你要孩子的目的就是得到产业。他的丈夫告诉他，你的神是一个决定论的宿命论，是一个决定论的机械决定论的神，他给你的就是命，所以呢，你就应该接受自己的宿命。哈拿把这两点都否了，在他这个祷告里面，哈拿否定的就是直接就否定魔鬼撒旦这个一个攻来的这招，我就接招，接什么？第一，我的神不是一个机械决定论的神，不是一个独裁的君王，他是一个喜欢和人一起做工，而且垂听人祷告的一个神，他是一个跟他的仆人一起做事情的神，他是个爱的神，他不是独断专行的一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还击。第二，我要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要产业，我要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取悦我的丈夫，我要孩子的目的是要把他献给神， 为了承受从神给你通过女子赐给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应许。你看了没有，这个是一环扣一环，跟她丈夫的话是对着的。这就是属灵征战和属肉体的征战是不一样的地方。属肉体的征战是和人和人之间，属灵的征战是在看不见的世界，是在空中的是掌权者之间的征战。所以这个祷告，哈拿这个祷告实际上就是神所要的。神是为什么打那个死结呢，人解不开的死结呢，就是要这个，要因为这个伊利不是一个奉献的祭司，因为他是一个拜偶像的祭司，那么神需要一个奉献的祭司然后取代伊利的位置，神要的是这个。有了这样一个奉献的祭司取代伊利，那么以色列人就可以归向神，神的心意得到了满足，那么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人的心意自然得到了满足。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上哈拿这个祷告一出，魔鬼撒旦蒙羞退后，神其实在天上已经把那个开始结已经打开了，一下就化解于无形。但是呢，我们接着看，他说啊，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伊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伊利以为他喝醉了。伊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这一方面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的教会的光景，或者是以人神的选民的光景，是非常非常惨淡的一个光景。连女子进圣殿，或者在男人在殿里面敬拜神的喝酒，那酗酒可能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伊利就说，你不应该喝酒，你要醉到几时呢？这伊利是一个外表光鲜的祭司，神用他是用的他的职分，不是用他的这个人，但是神要对付他这个人。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伊利是一个没有和神有真实关系和属灵灵里面没有交通的一个祭司，大祭司是一个不称职的大祭司。但是哈拿的信心会不会受影响呢？如果你的信心看环境不看神的话，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打退堂鼓了。哎呀，糟糕，我明明觉得这是神的带领，为什么就不是神的带领？为什么大祭司就把我当成一个醉酒的妇人了呢？我们从这个地方往前看，哈拿这几年他家里的比尼拿的逼迫也好，他的丈夫的误解也好，哈拿没有任何的辩解。那在遇到这种光景的时候，你看他是不是出招呢？他是不是会辩解呢？这就看出来他是不是有圣灵的工作，他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工作，从这些细节上就可以看出来。哈拿马上就回应他了，他再也不沉默了，再也不默在那里用哭泣啊，用不回答来避开那个东西。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他给自己做了一个相当大的篇幅的一个辩解，告诉伊利不是这样的，你是大祭司，你应该知道我没有喝酒。哎，说了这句话以后，这个马上律法就通行无阻，神的律法就通行无阻，马上大祭司就开口了，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伊利说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根本就没当回事，他只不过是机械的履行他自己的当个大祭司的义务，领导的派头还十足，在这里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啦，神听你的祷告，不要再哭了，对吧？还有很有派头的说了一句话，但是呢，神用这样的话，神要履行他的律法，因为他在那个位置上。但是这个地方圣经说了一句话，说哈拿说啊，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你知道吗，在这个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和这个伊利说的这句话之间有大故事，圣经不写，隐藏在这个地方的。以后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面甚至有哈拿神给哈拿的启示和预言，在这里面有大故事，圣经先不写，留在这个地方。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用的类似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但是呢里面暗藏玄机。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按下，等会我们再看看夫人走去吃饭再不带愁容了。你要知道这个我们读这句话都可能没什么感觉，但在伊利加拿家的人这是个大事情，多少年都是哭哭啼啼的，一直不吃不喝的， 当他拿回去以后，你说全家人所有的人怎么看他？首先，宾尼拿怎么看他？宾尼看啊，怎么回事啊？哭哭啼啼的，丈夫那么大那么重的话撂那儿，他都不听啊，哭哭啼啼走了。哎，回来时候容光焕发，不仅不哭了，脸都变得面色都红润呀、啊，整个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哇，神经病啊，对不对？怎么回事？公公婆婆怎么看他？哇，不得了，这媳妇怎么了？这是，对吧？回来这完全换了一个人。但最深感同身受的是伊丽莎娜，几年来就是想看到这个所爱的妻子有一个欢颜在他面前，没有，连指望都没有。忽然这么一顿饭的功夫，出去祷告完回来以后，完全变成一个人。在他眼里看，那这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Something big, something great have happened。他真的是在这里想到，一定出什么大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圣经次日清早，圣经给我们看哈，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然后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伊利加娜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大家想一想，这里小两口在同房的时候有悄悄话吗？肯定有啊，这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光景了，对不对？有悄悄话，而且悄悄话是什么呢？很重要的悄悄话。这个悄悄话改变伊丽加拿一生的生命，让他从一个徒有宗教虚名和宗教外壳的一个宗教人，变成一个有新鲜的真实信心和真实生命的一个基督徒。非常非常大的改变，就从这一刻开始的。为什么呢？问他，哎，老婆，怎么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就突然就不哭了呢？他说，你等着吧，要生了，肯定要生了，还没有同房呢就要生了。这是什么？说预言。这叫先知说预言。也就是说，伊丽加拿在哈拿的身上这时候看到了有先知的之分，是了不得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妻子所做的是上帝传的话，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哎，果然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神求来的。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见证，说这个孩子是我从神求来的。为什么说他了不起呢？因为伊丽加拿说，你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机械决定论的神，你要接受这种宿命。哈拿说，不是，我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的神是和神一起，和人一起做事的神。他不光和人一起做，他乐意和人一起做事，他乐意把他旨意启示给人，让人明白他，你知道吗？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这也是我们一生跟随神永远也不倦怠，永远也不会走失的一个基本的保证。如果没有这一点，所有跟随神都是空谈。如果神是一个机械决定论的神，我们是一个宿命者，我们一个是个宿命论者，那么我们跟随神就没有任何的意义。除非上帝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他乐意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人，那么这就有戏了。这就是我们跟随神的动力基础所在。所以这是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可以说是旧约时代最伟大的宣告之一，解决了很基本的神学的问题，而且对魔鬼撒旦是一个重重的一击，告诉魔鬼撒旦，在我这里没有你的地步，上帝是个听祷告的上帝，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是一个和神有美好关系和美好交通的上帝，我在他里面永远不会羞愧，是一个 伟大的宣告，是一个划时代的宣告。所以我们看上一部分到这个地方，精彩的戏言就出现了。好，这个孩子呢渐长，这个伊丽加拿呢第二年生孩子，第二年要去还愿。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要向耶和华献年纪并还所许的愿。这个所许的愿是一家人的愿，伊丽加拿有愿，有个许了一个愿，哈拿许了一个愿，婆婆公公许了一个愿，宾尼拿也许了一个愿。还愿的时候 每个人还自己的愿是不一样的。你看，哈拿却没有上去，这句话用了一个转折"却"字，非常非常传神。传神在哪里呢？也就是这个愿是不一样的。家里所许的愿和丈夫所许的愿和妻子所许的愿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就是所有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哈拿许的愿是什么。当哈拿说出他自己的许的愿，把这个谜底揭晓了，又令全家人大跌眼镜。为什么呢？因为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永远住在那里。也就是什么呢？不再回来了。这个断奶的孩子要放在耶和华殿中，一生一世做拿西尔人，服侍耶和华。这个是让全家人都不可理解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婆婆公公说，这哈拿出什么毛病了？原来哭哭啼啼要孩子，不就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这个你现在把这个孩子送到店里去，这个你又不是孤家寡人一个了嘛，对吧？人家在那么侍弄这个好几个孩子，排着队喊一二三训练孩子走路，你在这儿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还到天天哭泣吗？然后比尼娜说，哎，神经病，你刚要孩子，现在你孩子把孩子好不容易生了孩子，你把孩子送到店里去了。那婆婆公公更是这样。店是什么样的店？虎狼之穴，现在这个以色列的店在伊利的统治下，虎狼之穴，污秽之地。这他们店里在干什么事啊？接受一迦南地那个拜异教风俗，在那里面公开行淫，在店里面公开行淫，那对青少年能有好处吗？那对小孩子能有好处吗？再说那个贪赃枉法、强取豪夺的那伊利的两个儿子，那能对这个小孩子能不造成很大的伤害吗？电是一个虎狼之穴，是一个藏污纳垢之地。在这种情况下，把一个断奶的还刚刚断奶孩子送到那样一个地方去，神经病啊！所以说这个婆婆公公如何也不舍得，无论如何也不舍得的。丈夫更不舍得，我相信伊利加拿更不舍得，哈拿更不舍得。但是呢，因为有神的启示，因为是我哪里知道有神的启示？你看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二个关键的话，就是伊利加拿所说的话，这是下半部分里面最关键的一个核心的话。他这一次啊，不站在哈拿的队里面了，这一次站在了哈拿那边。这又是律法嵌在这个里面。他说等孩子断了奶，对吧？他说他丈夫家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自己的话。你要知道，旧约时代的时候，如果哈拿这个时候后悔不还他许的愿，违背他的誓约，丈夫只要不 prove， 只要是不去批他，不批准他，说不行，这么小的孩子送来，我不同意，马上就无效，而且神也不定他的罪，这个女子许的愿不定罪，这是律法，这是旧约律法。但是丈夫能不能同意呢？就看丈夫一句话，这个律法就在这里通行无阻。为什么丈夫会在这个地方决定让这个通行无阻？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后面还有一句最妙的话，就是什么呢？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你看，这就是那个悄悄话里面的部分，我们都不知道说的啥，但丈夫知道，因为哈拿肯定告诉了，天机不可泄露，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摩西一样的人物。相信不相信？的的确确，当耶利米先知，耶利米流泪的先知，后来几百年之后为那个犹大的和以色列的穷富被掳伤心痛苦的向神求的时候，神给他告诉他，就是摩西和撒母耳在这里一起向我求都没有用，他们都会被掳走，因为他们的期限到了。所以撒母耳成为和摩西一样的伟大的先知，成为神大大使用的人，可能就是在那个悄悄话里面已经告诉了伊利加拿。不光告哈拿，不仅告诉伊利加拿要生了，而且要生出这个孩子，要肩负着上帝的大使命，要成为对魔鬼撒旦一个重重的意义，要开辟一个大的时代。当然他可能说的不是那么详细，但是肯定 something 他说了，所以是伊利加拿才有伊利加拿这句话，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已经应验了一部分了，生孩子这部分已经应验了，对吧？那但愿是还没有应验的那部分是什么呢？一定是这个将来这个孩子在神上帝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工作。所以奇妙不奇妙的，圣经啊，这里面隐含了很多的东西，有待我们挖掘。我们弟兄姊妹要琢磨神上帝的心意，你琢磨上帝的心意越细致， 那么上帝给你的恩典就会越多，你在服事的时候越有力气，越有力量，而且你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就不会丧失的信心。就像哈拿一样，在那么大的一个试探和攻击之下，他都会持定对上帝的信心。没有上帝和圣灵的工作的话是不可能的，谁也不可能的。我们都知道伊利那样的祭司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正常的光景，为什么一个以色列大祭司就是说吃神的喝神的承受神的产业却去拜偶像呢？大家想没有，这个可不是一个就是不是一个十恶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但是可不是一个就是不普遍的事情，是一个相当普遍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也都知道过属灵的生活是多么的难，过一个敬虔的有信心的单纯跟随神能够舍弃世界的生活是多么的难，没有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很难做到。上帝就是对伊利这样的人也心存怜悯和悲悯，我们也不能苛责伊利，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是极其得罪神的，尤其是放在神以色列的大祭司里面身上就非常得罪神，所以上帝对他的刑罚是非常的严厉。而且伊利死的时候折断颈项而死，因为身体过重折断颈项，一下子拽死的那个门柱折断了脖子，那一个老人九十多岁上百岁的老人身体肥胖折断颈项而死，这个刑罚是什么样的刑罚呢？是他神用来惩罚迦南地偶像，就是大滚那偶像，就是用这种办法给他摔断的，给他 摔死的。可见他那里 imply 隐含的一个东西，就是伊利是一个拜偶像的人，是一个大祭司，是一个拜偶像的祭司。但是神对这样一个祭司也充满了悲悯，以至于在他的后裔中兴起了像耶利米这样的人，这样的伟大的先知。而且耶利米是一生忠心耿耿的服侍神，一生持之不渝跟随神。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好，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说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伊利的面前。这个是动真格的了，要去献祭，要去献奉献了。那么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当时一开始读经的时候，我就始终想不明白，为什么还说圣经说那时孩子还小，刚断了奶，当然还小，最多七八岁，对吧？当然还小，为什么圣经是从来是惜墨如金的？为什么他把那几个字放在那里？一定有深意的。那么小和什么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和前面那个礼物是很强烈的对比。你看那一个，那前面是个三只公牛，依法是个很大的单位，一批的酒也是个很大的度量单位，这些东西就是很大的，现在礼物很大，现在孩子很小，这都是这个。你要是仔细琢磨我们上帝的心意的话，你就有时候我真的第一次我明白这个地方，我真的是止不住流泪了。因为上帝是一个如此善解人意、体贴人入微的一个，他把圣经这么宝贵的笔墨放在这里来对哈拿形成一个属天的赏赐。也就是说上帝又知我，上帝对哈拿说，哈拿，我知道你所受的苦，你所有为我受的苦我都知道，而且比你知道的更仔细。因为现在礼物越大你越心疼，现在孩子越小越揪心。你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很多的十七八岁开始上大学离开家的时候，父母是怎么样流泪送我们，那时候都已经快成年了，十七八岁了。可是这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要把他送到那么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是那个母亲的心就像刀扎一样，是非常非常就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这个奉献是大得不得了的一个奉献。也就是说上帝把这个话摆在这个地方，是对迦拿放在天上的给迦拿的给哈拿的一个赏识，一个奖赏，告诉哈拿，上帝知道你，你所做的一切，你所受的苦，你所流的泪都会得到奖赏。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但是我想哈拿在天上应该见到这么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奖赏。这就是上帝要用这样一个卑微的妇人来改变一个伟大的时代，来带出一个伟大的时代，走出黑暗。当这个孩子的小手那个按到一个要被宰杀的公牛的头上，然后一边要宰杀了，然后流出血来，献在祭坛上，然后再领他到一个威严的大祭司面前， 很甚至还有一些冷漠这个大祭司面前的时候，你想想这样一个光景，上帝让我们看见这样一个奉献，这样一个祷告，哈拿这样一个祷告是何等付出了何等的代价。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把祷告看得稀松平常，我们很随便就说啊，我可以替你祷告，好像是祷告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祷告要真正的有能力，也必须付代价。同样的是，以前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说，哎呀，赵弟兄，我知道，我觉得我有讲道的恩赐，我觉得我最喜欢是做的事情就是讲道。我说感谢主啊，讲道其实是最缺的，因为讲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大家往往忽略一件事情，最容易做的祷告需要付代价，讲道这种最风光的事工更需要付代价。没有十字架，没有代价，没有像哈拿这样的奉献和祷告，没有力量，而且也没有亮光，也不会有圣灵的工作跟着我们，也不会改变人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说重要的事工都是在十字架里面成就的，重要的事工没有一样不是靠代价出来的，不付代价的事工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这个奉献给该隐的奉献是截然不同的奉献。该隐奉献的是自己的才干、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成果，但是没有奉献他自己的生命，所以神看不上该隐。神看的是亚伯的奉献，亚伯的奉献是有生命的奉献，是流血的奉献，是牺牲的奉献，所以神看重亚伯的奉献，就像神看重哈拿的奉献是一样的。哈拿把这样一个孩子奉献给神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也就交给了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一定要敬重那些把自己的饭碗子交给神的全时间的传道人和这个牧师，因为他们的奉献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把自己的饭碗子交给了神，他们除了神以外没有依靠，所以我们要凭爱心接纳他们，无论他们身上有各种的弱点、各种的软弱，我们要用爱心，不要随随便便的辞退传道人和全时间的传道人，因为这是我们的爱心所在。所以奉献是一种真正真实的奉献，是一定上先献人后献你的工作和果效。如果你不献人工作果效，没有意义。这种奉献不是奉献，这是该隐的奉献，受咒诅的奉献。除非把这个人先献上，我们的才干、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工作也就有了意义，因为那个是从神来的。这句话，妇人在伊利面前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她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为什么用这么重的口吻说这句话？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因为伊利这个老糊涂祭司啊，经过了这么七八年之后，可能连这个女人当时是什么来这来干什么他都忘了，一干二净，根本记不住。那么多人来献祭了，根本记不住。所以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把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献于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就是我们奉献的楷模。第一，就是说我这个奉献一定要从神开始，我祈求的目的是要得到工作的果效，对吧？工作的果效是神给了我，但是我要把它再奉献归给神，归荣耀给神。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服事的楷模。一个基督徒做门徒，怎么样做门徒，怎么样服事神呢？始于神，归于神，神是阿尔法，神是欧米伽，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所以哈拿这个奉献 是一个服事的楷模。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在这个地方圣经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 一个点，就是伊利根本没有任何的话留下来，圣经根本没有记，甚至连他的反应都没有，角色都除掉了，只要得到这孩子，伊利就没了。这 imply 什么呢？这孩子就是取代伊利的。果然后面我们从第三章以后，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借着伊利让撒母耳兴起撒母耳来取代伊利。最后就是哈拿一个非常著名的祷告，这个祷告是旧约里面最有新约亮光的一段祷告。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个是历史观，圣经历史观的一个基本概括。圣经的历史观 它这个祷告是一个层状的结构，也就是我用不同的颜色表明的这个是一层，这是最外层，然后一层层往中间收缩，然后呢每一层有一个主题，而这个结构，这个文学结构是从创世纪来，是从女人和蛇之间的一些对话而来，那个对话也是层状的结构，只不过是那个对话女人失败了，神的话在核心，神在最里面，外面包围着一个黑暗的世界和魔鬼撒旦的那个强词夺理，而在这个话里面，神在最外面，里面和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圣经的历史观，告诉我们神掌管历史，神用人。你看，它每一层都有一个不同的主题，最里面的是神掌管生死，分派贫富，命定兴衰，他仁爱慈悲，他阻挡骄傲的人，赐人谦卑的人，他是天地的主，万有的依靠，与人同在，是大能的战士。这就是圣经的历史观。圣经的历史观首先他承认上帝的主权，上帝掌管历史，但是他不是机械决定论掌管历史，他是与人同在，而他最后结束在一个永恒的国度里面。这个是你要仔细分析，这个祷告是非常丰富的祷告，具有非常丰富的神学圣约新约的亮光。特别是他说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要知道那个时候还没有立王时代还没有开始，什么时候才立王？哈拿之后过了两代人的时间才开始立扫罗和大卫，所以立王这是个预言。高举受高者的脚，当然近处者指向大卫，远处指向耶稣基督，受高者就是基督，所以这是一个旧约时代最有新约亮光的祷告。所以圣母玛利亚生耶稣之后就引用了这段祷告来作为他自己的祷告。另外如果你看他的神学方面的看的话，他其实和主的主导文是非常非常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他一层正好对应主导文的一层。当然仔细的分析这些东西是一些比较枯燥的一些东西，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拿是何等认识神的一个妇人。也就是说神之所以在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里面要把他的选民带出黑暗，兴起一个属灵复兴的伟大的时代，用这样一个妇人绝不是偶然的事情。用一个受咒诅的家族，一个最卑微的妇人推动历史，就像用摩西的母亲约基别把摩西生在这个世界上，教导养育摩西，让他成为一代属灵领袖，是同样一个道理。神总是从卑微的地方兴起来他的仆人，然后这个仆人能够专心跟随神。这个其实是和世俗的历史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他世俗的历史观他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是无意识的写，比如说他写汉高祖啊，这些人怎么样起家的时候，从卑微的地方起家的时候，他把这个卑微的这个经历写得很简短，他把他的丰功伟业写得很详细。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他把前面这个预备，也就是把这个人和神的关系阐述的非常非常的详细，把我们看为小事的东西写的非常详细，不光写的很详细，而且写的耐人寻味，一层一层的那个余味无穷。你仔细琢磨圣经，这都是我们灵修的好材料，而且也是我们服侍神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大能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灵命，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通过读经来明白你的心意，怎么样通过读经看学习前人的经历，也从中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和带领。主啊，坚定我们做门徒的心智，让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牵走，不要爱世界，让我们能够得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天上的荣耀。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